他能做得到，我们也能做得到啊！啊，问题就是你干不干呢？你肯不肯干呢？啊，肯干不落在他后啊！他到70多岁才到这个功夫，我们60多岁就有这功夫了。努力的干嘛啊，这才得自在呀！ 啊这个我们佛学的没有白学啊！啊，所以大家要努力啊！别人做得到，我们也做得到，人人做得到，就怕你自己啊不肯做，那就没法做啊！所以这个不是难事情。啊，不是说一定要到一心不乱，到一心不乱呢，那功夫太深了。啊，是一心不乱，是见思烦恼断，等于证阿罗汉，这个真的不容易。啊，6种神通都具足，都现前，这个的确不是我们一生呢能做得到的。啊，那是很少数的人，啊，不是大多数人都能做得到。如果讲功夫成片，是人人可以做得到。啊，这是我在此地特别提出来，就是许许多多往生这个瑞香啊，都是功夫成片。那么理一心不乱呢，是破一品无明，正一分发生。那个境界更高了啊，那就等于别教的初地以上的菩萨，原教初住以上的菩萨，那是化身大士啊，啊，那不是普通人了 啊我们这个世间有没有人能做到呢？也有，那是极少数的人啊，古来祖师大德的有啊，有做到的啊，很少啊。那么这些事理明白之后啊，对于我们自己这个修行正果，往生就是正果啊，念佛这个法门，往生就是正果。所以修行正果有无比的信心啊！禅难呢？禅现在用功的禅定可能啊，可能得定啊。你像这个一盘腿面壁，一个星期不出定，这个可能；100天不出定，1年不出定都可能。哦，这个我们要看到，这个人不得了了，功夫不得了了。其实没什么了不起，他将来到哪里去啊？他到四禅天去，还是出不了三界，出不了三界。哎，你看谭旭大师讲的那么深的禅定啊，将来只不过往生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比不上西方极乐世界的下下品啊，比不上啊，差远了。西方极乐世界下下品超越是六道轮回啊，他这个在六道轮回里面没有超越 啊他必须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才能够超越。他要不到明心见性，他超越不了啊。到明心见性，那谈何容易啊！啊，六祖大师当年一生教学，在他是麾下真正明心见性超越六道生死轮回的，总共只有42个人。啊，跟他修行去这个修学的，何止万人呢？几万人当中啊， 才只有42个人成就啊！啊，那个《坛经》《定佛宝注解》里头，42个人名字都有，不容易啊！啊，这是禅宗成就最多的了，其余的我们看看历代祖师，一个、两个、三个。啊，你看大魔祖师到中国来，只度了一个人，二祖慧可。啊，只有一个人成就。啊，慧可大师也只度一个人，啊，僧璨。禅宗史里面六祖度的最多的了，才42个人。啊，那如果讲得禅定的呢，那就多了。啊，得禅定不能脱离轮回，这个不算了，这个不能算成就啊。啊，他到了这个天上的时候。天上寿命完了之后，还是要轮回，还是要堕落，所以那个不能作数啊，必须超越六道才可以作数，所以可见的不容易啊。如果得禅定那个功夫回来念佛，那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决定往生了啊！所以这个功德利益了，没有办法相比。请掀开经本72面，经文呢是：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念佛。那么这一节经文很重要啊，这个灌顶法师注解的很详细啊。我们还接着上一堂啊来研究啊他这个注子啊，在这一面呢，倒数第二行最后一句。若思念者，则专心注意，毫无杂缘；若理念，理意念呢，则微妙觉明，圆照法界。这个意思前面都讲过。无论是思念是理念，功效啊都一样的啊。一般讲呢，这个理念呢是上根立志啊，正如同祖师大德们所引的啊，像这个马明啊。龙树智者用民之流，他们说的是理念。那么一般中下根性人念佛成就的啊，多半属于四念啊，也就是在教理啊没有像那些人那么样的通达啊。但是这个四念呢，一样可以达到最高的境界啊，所以这个是前面都说过了，不拘在四理啊，所以这个法门呢，对我们来说呢，这个功德利益了太大了啊，理不透彻明白，只要你相信啊，只要你信得过，真正发愿，认真念佛就行啊，念到最后那个功效绝对不比那个理念的差啊。那么念佛是佛也有二啊，也有两个意思。那么第一呢是四相啊，即 三身十身，三身是一般通讲通说的，化身、报身、应化身这是三身十身呢，是华严经上所说的说的相当的详细了他这个抄里面呢这一段也省略了这个不要紧第二呢是理性唯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真如本性就是真如本性说又四离意念佛中福各有二不管是思念是理念这里面呢又可以分区分呢为行部圆融什么叫行部呢行部是有次第的圆融是没有次第的底下说的为先念化佛这个就是次第念先念呢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化身佛然后是化身报身这是有次第的像我们初学的人呢现在念佛我们这个观想想象的都是应化身佛那个报身佛呢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因为相太大太大了无法想象这个是有次第的叫做行部是四次第所以行部就是四次第说若三若十同在一心呢是四一时也这个一时就是圆融同时的三身十身一念具足没有先后次第这个叫圆融所以四念里面呢有次第念有圆融念那么这就是说明无论四念理念呢都有次第跟圆融的这个两种方法那么我们究竟采取哪一种呢都没有关系哪一种都可以都可以实在说呢只要老老实实这一句佛号念下去就可以了不要去管它了是行部也不要管它了圆融不要理会这些就是一心念下去就好这个理里面的理念里面呢他这里也说得很清楚先空次不空后空不空这是理的次第三如来藏心佛同在一时中念是理圆融也所以这个空是讲体性上说的从本性上讲的不空是从现象上说的性相是一理事不二这就是空与不空空不空是一那么我们凡夫达不到这个境界 在我们观念当中，空就不是不空，空就不是有，有就不是空。我们观念上啊，通常都是这样的执着，不晓得空与不空啊，是同一桩事情，是同时存在的啊，是一桩事情啊，不是两桩事情。这个意思就很难理解了啊。其实啊，并不是真的很难理解，而是什么呢？我们一般在常识上习惯着这种分别执着，一下改不过来啊，原因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讲性空是体性啊，不空是讲的现象啊。那么心经里面给我们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就是说的这个道理啊。这是理义的圆融啊，他讲的空就是讲自性啊，他讲的色就是讲的现象啊，自性所现的相分啊，所以性与相是一不是二。那么底下呢，大师假设了一个问答啊，他说：若心外有佛，何容理念？是心外无佛了，是毋庸思维呢？啊，这个问题我们看看也很有道理啊。如果说是心外有佛，我们这个理念呢就达不到了。那理是心嘛，啊，如果心外无佛了，那又何必思念？那已经融在一心里面了嘛，啊，这就是所谓是唯心净土，自心弥陀。我们何必还要去念这个十万亿外啊，这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呢？是在这个问题啊，似是而非。乍听起来很有道理，仔细研究呢，它不是真的有道理啊。为什么呢？它还是二分法，它还是分内外嘛。分内外呢，那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就说了，二就不是佛法了，佛法是不二法啊。所以这个分别的时候，你仔细去看的时候，它依旧是有内外啊。所以佛法里面讲行不讲圆融，讲事讲理啊，通通是一桩事情啊，事理不二啊，行不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不啊，这个才是佛法了啊。为了解释可以这样说法，可是真正在修行，在这个观想，在境界里面，它是统一的啊，它是融合的啊。但是要细细说这个现象呢，就得用次第来叙述啊，使这个境界我们能够透彻的明了啊。但是起作用啊，它决定是同时的。那么大夫答得很好，说心外有佛者，有我心佛成彼外佛啊。外面佛从哪里来的？是自心变现出来的。可见那个外呀，没有离开自心啊。经云：诸佛正知从心想生，故须理念啊。人家理念不是没有道理啊，不是没有依据啊。说心外无佛者呢，破心外佛，显我心佛。经云：心想佛时，是心作佛， 故须四念。这四念也有它的道理啊，像我们今天我们不错了，我们自信本来是佛了，但是现在自信迷，我们的自信佛显不出来，我们现在念这个自信变现的外佛，在念他显自信佛，目的是在此地啊。如果说念佛不是显自信佛，那就错了啊，那就完全错了啊。所以念他佛显自佛，自他不二啊，啊，自他是一啊。说若立四理二念呢，何名即心即佛呢？啊，这个即心即佛了，就是是心是佛是一个意思。那么下面的再问啊，若即心是佛，只因念心何必念佛？又即心是佛，只因念佛何必念心？啊，这些都是虚妄执着。可是这种执着啊，是大有人在啊。如果不把它说清楚啊，不把它讲明白，这个执着不能打掉，对于我们念佛修正呢，确确实实是有障碍的啊。疑情不断，总是会有障碍的啊。所以祖师大德非常的慈悲啊，给我们破除疑惑。大里面说但知啊，这个知就是执着，所谓是初学的人要择善固执啊。但是要知道这个择善固执啊，是手段，不是目的啊，是现前一个阶段，我们的心没有到彻悟，我们的行没有到自在，那就得择善固执啊。说老实话，这个戒就是择善固执啊。延迟戒律嘛，延迟就是固执嘛啊，择善固执。如果到定到慧呢，就没有了啊。你像孔老夫子，他老人家说他到70岁啊，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从心所欲就是得大自在啊。虽然得大自在啊，他没有超越规矩，没有超越法度，所有一切规矩法度通通在里面啊。虽然在里面，给诸位说他们有行气，这个又妙了。如果有执着呢，他有行气啊。你比如说我们举戒经里面呢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啊，小乘戒里面啊，这个歌舞啊观听啊决定是禁止的啊，沙弥戒里头不准啊，哪个地方唱戏啊，这个唱歌跳舞啊，不可以去听，听了犯戒。那大乘戒里面呢不一样了，你看看那个敦煌的壁画，这个当将来有机会啊，你们到大陆去观光的时候，我看观光将来可能会开放啊，你们去观光看看这个敦煌，看看云冈啊，这个。诸佛菩萨讲经说法啊，这个天女在空中啊，又唱歌又跳舞又表演，同时都来的。啊，这小乘人是决定不禁止不许可的啊。啊，为什么菩萨许可呢？因为小乘人你看了会动心， 啊，菩萨有深深的禅定，看了他不动心，不妨碍啊。这个波玉局是这样讲法的啊，当你自己心里会动心呢，会打妄想，会起妄念，决定禁止啊，心清净了，在一切法里头不动心，不染污了啊，那是样样都没有障碍，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啊，所以华严经上善财童子参访外道啊，参访圣热婆罗门，参访密作法多女，他不妨碍嘛，啊，他心清净嘛，一丝毫染污都没有嘛，啊，这个就是说定功戒道功戒啊，这个不欲举啊是这个讲法啊。可是诸佛菩萨对于初学的人，他依然示现严持戒律。为什么要这样示现呢？不这样示现呢，不能叫初学。那个初学的人说：“师父，你叫我持戒，你自己都不持戒。”他不服啊，所以啊，他也都要装着持戒。啊，我们中国佛教啊，有一大特色。这个特色就是素食，啊，全世界的佛教都没有素食，我们中国佛教素食，啊，这个素食是梁武帝提倡的，啊，梁武帝提倡素食运动，我们佛门就响应了，所以一直到现在啊，这个佛学佛的好像一定要吃素食，不吃素食，这个社会上人就会指责你，这是变成一种习惯法，那不是佛法。是习惯法啊，那么这个已经差不多有1000年的历史了啊，真的成了习惯啊。那么在古时候，这个素食运动啊，的确是推行的很严格啊，实在是有好处啊，真的是有好处，对于健康，对于培养慈悲心呢，有很大的功德利益。我们在高僧传里头看到有不少的法师了啊，是对于这个素食是不忌讳的。我记得是在高僧传，在神僧传里面看到一段故事，大概从30年以前看的啊，但名字什么都忘掉了，印象很深刻。啊，是有一个法师啊，他是常常出去应酬啊，但是他酒肉都不忌，他都不忌讳，但是他教他的徒弟啊非常严苛啊，徒弟不服气啊，说师父你们这样教我的时候，你自己做不到，你教我，我们不服。好，那师父就好吧，那你们不服，明天我请你们去吃肉啊。到了第二天呢，他叫这些徒弟准备了笨鸡、锄头啊，准备这些东西。这个徒弟奇怪啊，他似乎说：“我们今天带你出去野餐。”是啊。那么到山野地方啊，叫他们就挖什么？挖死人、死尸。把这个死人的死尸子挖出来之后啊，拿来煮的时候，叫他们那个徒弟们吃。